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在最近的先进科学 Science Advances 杂志上发表了一份报告， 名为食物供应链当中的奴隶制。这份报告希望可以给购买海鲜的人、海鲜售卖者以及交易商一个工具，避免使用到由被奴役的劳动力所生产的产品。这份报告的其中一位作者来自悉尼科技大学兼职教授 Trevor Ward， 他和很多公司一道工作，让这些公司提出问题，到底他们的海鲜从何而来。我们认为生意和私人的领域有责任来帮助避免在工作场所当中出现的被奴役的劳动力的问题。全球有18个食品公司和这份报告的作者们合作， 通过检查他们的供应链来决定是否他们成为了渔业、生产以及运送的过程当中使用被奴役的劳动力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更严苛的法律和政策保证了在澳大利亚生产的产品大部分都是没有受到奴役的劳动力的影响，但是在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渔业当中，奴役劳动力的情况并不少见。 他们经常使用没有身份或者是非法的工人，因此他们不能向当局去投诉他们在非常残酷的条件下工作，就像奴隶一样。自由行走基金会是反奴隶制的发声机构，这个机构的全球调查主要负责人 Fiona Davis 说，在这些国家的渔夫们通常被迫在船上工作好几年的时间，而且没有工资，还受到暴力的威胁。
我们看到过非常极端的例子，渔夫们几乎是目睹了谋杀的发生，他们被关在船上的笼子里被打。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虐待，而且非常的残酷。我们在泰国的渔业当中看到这样的个案，而泰国是进口到澳大利亚的 鱼排、冻虾甚至是罐头吞拿鱼的第四大国家。今年的全球奴隶指数显示，在我们的后院，我们有一个现代奴隶的问题，而且我们还把这些产品进口到我们的超市、进口到我们的商店，而这些产品有可能是由被奴役的劳动力所生产的。 这份报告还呼吁经营者向供货商提出问题，来确保他们所使用的食品并不是通过被奴役的劳动力生产出来的。沃特教授说，消费者同样也责无旁贷。当我们的消费者有机会去提出问题，我所买的这个吞拿鱼是否是通过一个依靠被奴役的劳动力进行加工的系统生产出来的，那么被问到的公司就应该可以回答是或者不是，或者是有可能是，并且提供数据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所以消费者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联邦政府承诺拨款$365，建立一个专门的部门，应对在行业中出现的现代奴隶制的问题。这个机构还将给澳大利亚的经营者提供建议，如何最好地应对在他们的供应链和日常的运作当中面临的被奴役的劳动力的问题。告诉我们您的想法，
请关注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Twitter @SBS Mandarin。